受上帝的话语。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个主日哈，今年有53个主日哈，所以我们可以有多一次的敬拜的机会。那今天是第一个主日，12月31号是最后一个主日，主日把整个2023年都包在了里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似乎和这个新年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的到来有一点点好像不协调不协调因为我们常常会在新年的时候送上祝福但是我们的祝福肯定不包括和任何死亡有关的这样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话题，为什么？因为这个话题非常的重要可能甚至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正在有家人经历这样的死亡那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是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当然复活的内容要到后面来看但是这里稍微提到了一点点的有关复活的话题。耶稣的死亡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他和我们的死亡有什么关系我想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借着这个话题再一次看到耶稣的死亡不是一种绝望，不是一种好像一切成空，也不是一种好像突然的一个被冤死的人，乃是真正的因着耶稣的死亡撼动了这个世界本来要面对的这个死亡的结局，以至于人可以不再经历真正的那个永恒的死亡，以至于那些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即使我们的身体死亡了，但是我们仍然知道我们将来要复活，我们要进入到那个永远的国度当中去。所以我们是带着盼望，带着喜乐，带着对耶稣死亡的这样恩典的感恩来读这段的经文，来思想福音书当中想要告诉我们的内容。我们一起低头先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每当我们谈到死亡的时候，我们似乎没有办法说出什么快乐的字眼，因为这个字本身就带着咒诅，这个字本身就带着痛苦和分离。但是神，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承受了那个死亡的痛苦，那个死亡的审判，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不用再面对这样的痛苦和审判。虽然我们的肉体会死亡，但是神，我们在里面因着耶稣基督又活过来了，我们在你里面能够享受那个与你同在面对面的这样的快乐和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神，这是这世上的人没有办法体验到的，这是这世上的仍然在黑暗当中的人积极想盼望得到的。神啊，真的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已经得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求你差遣我们进入到这世界当中去，让更多的人因得见你的荣耀，你独生子的恩典，以至于他们也能进入到你的国度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分三个部分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第一个部分就是经文当中的第45节到第50节，是在讲到耶稣基督他死的整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而这些事所代表的意义，所带来的这样的代表的这个含义是什么，我们要来思想哈。第二个 部分我们要来看哦，耶稣死亡以后发生的这些的直接的这种事情，第51节到第53节哈，耶稣的死到底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啊？这一部分当然我们会讲到，稍微讲到一点有关复活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就是耶稣他死了这件事是一个神话的传说吗？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一个不存在的事吗？不是，马太福音在这里继续记载了54节到56节，有好多人看到了耶稣的死，他的死是被众人看见的，是被众人见证的，是不一般的死亡，不是一个常规的死亡。所以我们从这三个部分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首先来看第45节哈，这里讲到了一件奇特的事哈，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我们知道，和合本是在一百多年前翻译的哈，所以呢，这里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描述是比较偏早先的这种记载的方式。那如果按照现在的新译本的这个翻译呢，这个午正到申初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啊。那我们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是正是这一个一天当中这个如果有太阳的话，就是太阳最好的时间。是这个温度最高的，太阳最直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但是呢，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应该大放光明应该是一天当中光亮最好的时间段，结果怎么样？遍地都黑暗了。当然我们不是去研究天文学或者研究当时历史当中到底为什么遍地会黑暗从一个物理的角度来看，到天地怎么会黑暗，我们不是这样去研究哈。马太既然在这里记载这样的一个不合常理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而且这个现象是很多人至少在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地区的这些人他们是看见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就要思想这样的一种遍地黑暗到底马太到底神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哈，出埃及记里面的那个神向埃及遍地实行了10个灾难，最后一个灾难是击杀了长子死亡的灾难，而倒数第9个灾难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出埃及记的第10章，出埃及记的第10章哈，第10章的第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3天。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曾经向埃及地施行了一个灾难，这个灾难是一个黑暗之灾。在这个灾难降临的时候，整个埃及地除了以色列人中间有亮光，其他地方都没有亮光，而且这个黑暗是好像摸得着，好像就很真实的压迫在每一个处在这个黑暗当中的人。你仔细去思想，其实十样的灾难哈，在埃及遍地十样的灾难是神对埃及地的审判，是神对埃及地的审判哈。所以在至少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黑暗是代表一种审判。当然黑暗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提到黑暗的时候可能是讲到一种暗淡的光景，或者说讲到一种没有前面没有盼望的一种处境，我们会用黑暗。 当然我们也会讲到比如说我们常常现代网络上会用的一个词叫关小黑屋，其实这就有一点点这种审判的味道。我们还记得吗？福音书前面当耶稣讲到一些比喻的时候，常常会提到说他们要在外面的黑暗当中哀哭切齿了。在出埃及记，神借着黑暗来审判埃及人但是还有一节经文是和马太福音的这节经文更贴切的，先知书阿摩斯书里面的一段经文，阿摩斯书的第八章第9-10节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就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8章第9节，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气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阿摩斯书八章这里的经文是在讲到神要对以色列施行审判，而第9节第10节当中提到的场景和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非常的相似，日间的这个光明没有了，变成了黑暗，而那个时间正好是一个节气，以色列人过节的时候。而这里特别还提到说，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天父的独生爱子，是不是？先知书里面的这个审判是要临到以色列人，但是今天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审判不仅仅是要临到以色列人，这个黑暗是遍地黑暗，这个地是地球，这个土地大地的这个意思哈，整个地上都黑暗了，神对全地要进行审判。罗马书的第6章，我们今天会翻比较多的经文哈，罗马书的第6章第23节，这里说到，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神为什么要对全地审判？因为人犯了罪，而犯罪所面临的一个结局，一个惩罚，一个下场是什么？就是死亡。当在伊甸园里面，神对亚当夏娃说，这树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你们必定要死。然而在第3章，夏娃就拿起了那颗果子，不仅自己吃了，还给她的丈夫亚当吃了。从此以后，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人类当中。从此以后，人类要面临一个结局，就是死亡。这是对罪的审判，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的第9章，第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神对罪的这个审判是很可怕的，对罪的这个审判使用的是一个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每一个罪人他的结局都是死亡，他的结局不仅仅是死亡，他还要接受这位全能的创造天地万物的圣洁的上帝的审判。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的经文，接受审判的是谁？死亡的是谁？ 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你可以继续读下去，第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接受了神对全地对罪的审判。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在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前面的一节经文讲到是什么？讲到的是遍地的黑暗，讲到的是神的审判临到了，神的审判临到了。但是这审判原先是要落在所有的罪人身上，今天却落在了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身上。他要替我们接受这个审判，他要替我们接受这个死亡的惩罚，以致我们不需要再接受审判，以致我们不需要再面临那个永恒的死亡。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审判是可怕的，这个死亡是可怕的。在这样的一种审判和死亡面前，我们接下去看哈，第四十六节，约在伸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面对这个审判，耶稣发出了痛苦的呼喊。他发出了一个被离弃的这样的痛苦的声音。你可以看这一段经文，它其实是引用自诗篇的第二十二篇第一节，是大卫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向神发出的祷告的声音。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论。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当耶稣面对这个死亡，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对罪的审判的时候，耶稣他的生命从肉体到里面的灵魂都非常的痛苦。这个痛苦更根源的在于他被神离弃了，因为罪的原因。我们 每一个人，当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被神离弃的，我们有被神离弃的那种痛苦。你说我没有痛苦，神离弃我，甚至有些不信神的人说我不相信有神。但是你一定知道，当一个人被他的父母离弃了，被他的配偶离弃的，被他的这个家人离弃了，被他的儿女离弃的时候，那种痛苦有些人经历过。以前我住在杨浦区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就是她被她的母亲离弃了，不认她了。你可以想象，当他去找这个母亲，母亲不认他的时候，他的那种痛苦，他的那种这种关系当中的绝望，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哈，这种罪和死亡是如此的可怕。在最终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有这种可怕是多么的可怕。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当他真正要面临这一刻的时候，他心里面发出了痛苦的呼喊。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在这里我本来在这里写的是绝望的呼喊，但是我觉得这个词不妥当，我改成痛苦的呼喊。在这里耶稣不是绝望，如果你去读诗篇的第二十二篇，你就会发觉大卫一边在那里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呢？我这么痛苦，我好像看不见你的手在哪里。我的祖宗依靠你，你便救了他们，但是为什么我还在这样的苦境当中呢？ 为什么我要受到仇敌的攻击？说你看，你肯定不受耶和华的喜悦，所以你被攻击，你被苦待了。但是你读完整个诗篇的第22篇，你就会发觉似乎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大卫在那里呼求上帝为什么离弃他，另外一方面他又怎么样寻求上帝的救赎。当然这是等会我们要讲的。耶稣在这里痛苦的呼喊，喊出了一个罪人被神离弃的这种痛苦的声音，喊出了这个罪和死亡的可怕。这位神的独生爱子在经历这一刻的时候都要发出这样的呼声，喊出了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这群人被神所救赎，神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他甚至要献上自己的独生爱子，他甚至要离弃，因为罪的原因要离弃他的独生爱子，掩面不看他。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虽然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死亡了，我们死了，我们是去添加了，我们是好的无比，没错，我们去到添加这件事本身是好的无比，但是死亡这件事本身它是痛苦的，它是带着咒诅的，它不是一个上帝创造的美好的东西，它乃是因着罪而来的。你可以再去看看海德堡要理的第42问40几问，你可以去看一下。所以我们不是觉得死亡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死亡，我们乃是知道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他已经死了，第三天他复活了，我们有这样美好的复活的盼望，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得胜了死亡，不是死亡不可怕，乃是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这虽然是一个痛苦的呼喊，但也是一个信心的呼喊，是一个信靠上帝的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呼喊，不是他不信任上帝，不是他不相信天父，只是他在这样的一种被神离弃的痛苦当中，发出了一个罪人的这种在痛苦当中的这种面对离神离弃的这种呼喊。但是我们知道，神将主耶稣基督后面的28章，神将主耶稣基督复活了，神删了主耶稣基督的冤，所以耶稣基督他很清楚的知道，马太福音在一开始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也很清楚的讲到第1章的第21节，天使对玛利亚对约瑟说，玛利亚将来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他来到世上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要拯救罪人，以至于他甘心乐意上了十字架，虽然要面对神的离弃，虽然要承受这个世人的罪，他仍然大声疾呼。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耶稣说成了，什么东西成了？他所要拯救罪人的这个大功在十字架上做成了。所以今天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3章里面很清楚明白了讲到今天我们唯一的拯救在哪里，第3章的第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是一个信心的呼喊，今天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呐喊出来。我们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相信神要把他的义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救恩加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人得救的途径，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与复活。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相信我们同基督一同死了，第三天同基督一同复活。这是白白的恩典，但是是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付出极昂贵的代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继续回到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在这里这是耶稣基督他死时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完成了他的使命。然后接下去，当耶稣基督气断死亡以后，第五十一节发生了一件事，是什么？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福音书在这里记载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犹太人的圣殿当中有一个幔子哈。当然在这里他没有讲这个幔子是指哪一个幔子哈，但是我们通常说到的这个幔子指的是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隔断的幔子。这个隔断的幔子是很重要的一个幔子，因为在至圣所里面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大祭司也只有一年只有一次可以进去。我想以色列人是什么？是神的百姓，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是神在他们身上有使命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即使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幔子之内。所以当人犯罪以后，人与神之间就产生了这个隔阂。这个隔阂不是神不要人亲近他，但是人没有办法亲近他，因为人犯了罪。原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个亚当夏娃与神之间没有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没有这样的隔阂。神把动物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就给动物起名字。神把女人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就按照神的命令与他成为一体，然后生活在一起，是不是？人与神没有隔阂，但是今天人与神有隔阂吗？有，因为罪。希伯来书，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第九章一开始，把这一段的内容写得很清楚明白。第九章的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印，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个圣所和至圣所，祭司可以进入圣所当中，但是不能进入到至圣所当中。至圣所当中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而且进去之前要怎么样洁净自己，而且进去是为了要怎么样到神面前为百姓为自己向神来求。所以这个幔子就隔离了神和人之间，即使是他的百姓之间，仍然不能这样，没有哦那个隔阂的进入里面。所以大祭司的这个责任非常重大，但是他开一句话，在耶稣时代的这个大祭司已经不是原来神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时候的那个大祭司的样式了。所以当耶稣基督死亡的时候，这个幔子怎么样就裂开来了，就裂开来了。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二十四节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耶稣的死是一个献祭，但是这个献祭不是在一个以色列人圣殿里面，这个人看得见的人手所造的这个祭坛上所献的祭，那是在这个天上真正的地上的这个祭坛，是天上祭坛的天上的这个圣所的什么影像，一个复制品，一个投射。所以耶稣是进入了这个天上的圣所，把自己给献上了。而且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第十二节说什么，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耶稣基督他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成了那个永远的赎罪的祭，把这个罪和死亡解决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章里面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你看到了，原来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平时这个幔子垂在那里，就是神与人之间的这个隔阂。不是神不爱人了，乃是因为人犯罪了。但是今天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这幔子就裂开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耶稣的身子就是身体，就是这幔子，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了，这幔子也裂开来了。幔子裂开表明这个隔阂怎么样没有了，这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做成的。而且你要特别注意哈，这个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不是从下到上哈，从上到下裂开表明什么，这是神亲自做的，这不是人做成的，这是神亲自做的，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带来的这个改变，人可以 与神再一次亲近，人可以与神恢复那个犯罪之前的这样的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那个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没有隔阂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我们继续看哈，这个幔子裂开了，人可以再一次的去亲近神了。然后呢，52节，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在讲什么？这里在讲死人复活的事。你要特别注意几个点哈。第一，只有马太福音讲到了这样的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千万不要去纠结说，哦，这个复活他是怎么复活的？他复活的是复活成啥样？这个复活的这几个人是有谁啊？是有没有那个著名的先知啊？这个不是重点，这个不是重点啊。这里的重点在哪里？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有一个预言，我们都读过但以理书，我们很喜欢读但以理书的前六章，因为前六章里面看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在波斯的这个王国面里面，在王的面前怎样靠着主耶稣，靠着耶和华神得胜的故事，我们很喜欢读。后面六章我们常常读不下去，或者说我们读不太懂，当然后面六章很多都是已经在历史当中实现的哦，应验的预言。第十二章的很多内容正在应验当中。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但以理预言说什么？当这个末后的日子，人要复活。当然但以理所讲到的这个复活讲到了两类人，是不是？一类是得永生的，一类是得永刑的。似乎是那个末后哦，基督再来的时候的这个样式哦。但是他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末世人死人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哦。在这里马太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当耶稣死的时候，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显然这些原来的这些在耶稣之前的这些圣徒，他们因着耶稣怎么样复活了，是不是？你千万不要纠结这个细节哈。哦，耶稣死的时候他们已经活过来了吗？还是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们突然从坟墓里面跑出来了呢？这里很明确的一点是什么？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进了城向人显现。所以这里马太强调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复活？是耶稣，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旧约所预言的在末后的日子，这些敬畏神的人他们要复活，这个话应验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情之上了。马太想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死人为什么能复活？不是因为他没死透，不是有什么特效药出现了，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而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复活？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九节说道，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表明什么？耶稣战胜了死亡， 保罗说什么？死不能再做他的主了。什么叫死不能再做他的主了？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奴隶的社会，奴隶都有主人，奴隶需要听主人的话。但是保罗说什么？耶稣得胜了死亡，他不用再听从死亡了，他不用再屈服在死亡之下了，他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死亡再也没有办法辖制主耶稣基督了。而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二十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耶稣得胜了死亡，他复活了，而耶稣不仅仅是自己复活了，他成为了那个出熟的果子。如果你是农民，种过地，种过这个果树，你就知道这个果子可能有些果子熟的早一些，有些果子熟的晚一些，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耶稣是那个出熟的果子，这意味着什么？耶稣的复活表明了我们也要复活，表明了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都要复活，而这一切的事做成都是神做的。以至于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使徒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口讲道。彼得说什么？第二章的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然后彼得继续在三十二节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个复活，我们纠结的不是细节，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耶稣死了，但是神使他复活了，神使他复活了，以至于我们知道耶稣得胜了死亡，以至于我们知道耶稣是那个出熟的果子，所有跟随信靠主耶稣基督有他生命在他里面的人都要复活，不管是在耶稣之前的人还是在耶稣之后的人。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第二章的第五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相信他十字架上的救恩，相信他死了第三天又复活的人，我们也同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的死带来的改变是极大的，是震动天和地的，是改变人命运的，是给人以盼望的，也是真实的，是神亲自做成的。我们继续读下去第五十四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耶稣的死，这些外邦人，百夫长肯定不是犹太人，肯定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官长，那些看守耶稣的人也是一样，他们看见什么样？天黑了，他们经历了这个黑暗，不正常的中午的黑暗。按照中国人的这个说法，我这个刑场上突然发生了一个奇特的事，一定是有冤情，一定是有不是平常的事发生了。当这些外邦人他经历了黑暗，经历了地震，经历了主耶稣基督那个痛苦的呼喊， 大声的呼喊，然后断气。你要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正常一个人钉十字架是要几天才死的。他可以，他需要在十字架上忍受很长时间的痛苦，然后才窒息而死。但是耶稣很快就死了，这和正常的十字架的这个刑罚是不一致的，情况是不一致的。当这些外邦人看见经历了这一切事的时候，他们说出了一句话，说什么？这真是神的儿子。他们相信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你要特别注意哈，这些外邦人不一定完全能明白神的儿子这个身份，这个特质的这样的一个称呼所表明的是什么。但是对比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却是最早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一群人，而以色列人还在那里讥笑说，你是神的儿子啊，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呀。很讽刺的一点，以色列那个在盼望神那个弥赛亚降临的这一群人，却离弃了他们的弥赛亚。而这些根本不属于以色列人的外邦人，他们看见了，他们却相信这一次弥赛亚。当然我这里为什么要把这个相信特别圈出来，有两个含义。第一，这些百夫长，这些看守的人，他们不一定真正明白弥赛亚这个词所代表的含义，但是他们已经相信了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身份。那对于我们这一群人来说呢，对于我们这一群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那位弥赛亚的人来说，我们的相信比这些外邦人的，这些当时的这些外邦人的这个相信是更有真理在里面的，是更有这个基督生命在里面的。是更明白真理是什么的。我不知道当时的这群人里面后来有没有人相信主耶稣基督。但是至少在那时那刻，他们真知道这不是一个平常人。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验证了他就是神的儿子。而另外还有一群人是谁？第55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那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还有一群是什么人？是一群妇女们，对不对？耶稣原来有很多跟随他的人，有12个门徒，有使徒们跟着他。但是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马太福音在这里记载，只有一些妇女们还跟随着耶稣，其他人都四散，都逃走了，因为害怕成为那个背叛者的跟随者，同样要被处以这个刑罚。你知道妇女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是一群地位很卑微的人，男尊女卑，没有社会地位的，不会被记录在这个家谱当中，没有办法靠自己养活自己的这样的一群人。但是就是这样一群卑微的人，他们却仍然在耶稣死的时候还跟随着主耶稣基督。而且你要特别注意哈，最先发现耶稣复活的是谁？也是这一群妇女们，对不对？第28章，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是这群妇女们先发现了耶稣的复活，是这群妇女们从一直中在跟随着主耶稣基督。我不是在高举这群妇女，我是在讲到说，神很多时候很奇妙，这群很卑微的、不被人重视的这一群人，他们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他们就看到了耶稣死时的荣耀，他们就看到了耶稣复活的荣耀。今天我们呢？我们稍微来一些做一些总结哈。耶稣为什么会死？是因为神对罪、对这个世界的审判落在了主耶稣基督身上。耶稣是代替罪人承受这个审判，因为罪人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审判，罪人承受这个审判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所以耶稣用他的死去除了神与人之间的隔阂，去除了罪，得胜了死亡。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也都要同样得着这个救恩，他们的罪要和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与基督要一同复活，将来承受那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就是这一群人，是不是？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死所带来的功效吗？你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吗？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真的得着了这个救恩，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乃是神做的。那当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和应用呢？我首先想到的第一点是什么？当耶稣在那里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是代表罪人向神发出的呼喊声。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不用再发出这样的呼喊声，我们不用再害怕被神离弃，我们不用再害怕向神发出这样的呼喊声，因为我们不需要了。神已经在基督里接纳了我们，神已经在基督里使我们回转。所以今天不管在怎样的光景里面，大家还记得罗马书吗？罗马书里面有一段话，常常是当我们去读的时候，你真的是泪流满面。罗马书的第八章，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自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耶稣基督在那发出了一个痛苦的呼喊声音，以至于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发出这样的声音，以至于我们今天知道神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所以我们尽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你今天到你父母面前，你会害怕吗？你想要你的父母帮你做一些什么事，祈求他们给你一些供应，特别是小孩子，你需要害怕吗？没有害怕，因为你相信你的父母爱你，是不是？如果今天你的小孩子很害怕来到你的面前，你要好好反省， 今天我们不害怕来到神的面前，即使我们再一次犯罪了，当然我们不应该再去犯罪，但是当我们犯罪，我们得罪神，我们在这世上存留，仍然会有各样的试探，各样的处境，各样的魔鬼的攻击，世界的诱惑，我们仍然可能会犯罪，我们仍然也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好像我们已经死住不怕开水烫，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不再是那个地上人手所建的圣殿的道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地和他面对面。最后怎么样，我们也不再惧怕死亡。这在我这一在一开始我就讲到，不是死亡不可怕，不是死亡不会带给人带来痛苦悲伤分别，那是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以他的死亡终结了人类必然会死在最终的这样的命运。死亡仍然是可怕的，今天当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弟兄，我们会悲伤，我们会难过，我们会觉得心里面有亏欠，但是我们真的知道他已经卸了劳苦来到了神的面前。我常常在想，我昨天在想，我接到这个吴弟兄他过世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那些不信神的人很多还活得好好的？我们的弟兄却离开了世间呢？突然神给我一个看见，吴弟兄是一个，你如果和他接触过，他是一个很劳碌的人，是一个很花时间去关怀别人这样的一个弟兄。所以神给我看见说他已经卸下了他的劳苦，但是那些不信神的人呢？因为神还爱他们，给他们在地上有存留的机会，能够来认识他。能够来归向他。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去传福音，好好的把这福音传遍地极，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不要在他们没有再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在那里懊悔。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使我们不再需要面对死亡的可怕的结局，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我们也有复活盼望的生命。不是死亡不可怕，那是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死亡。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可以称你为阿爸父，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求你给我们看到这样莫大的恩典的时候，也愿意将这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愿意这地上还不认识你的人都能够来归向你，来认识你，愿这充满各样罪恶死亡黑暗的大地能被你的光所照耀，以至于你所拣选的这些你的儿女们，他们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享受那种与你没有隔阂的这样的一种快乐。感谢赞美主神，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真的看到 耶稣基督死亡所带来的功效恩典，我们就奋力的往前行，我们就蛮有信心的传讲你的福音，过每一天的得胜的生活。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